王真姐妹们早上好，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仰望主你自己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做教导的工作，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来更多认识你，更多认识主你自己的道路。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就提到在这个福音当中，我们到底在讲什么呢？福音其实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生下来活在一种生命的状态，圣经上称为属血气的生命。我们有的时候常常说天然的生命，或者是肉体，属肉体的生命。但圣经里头，当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降世的时候，借着他的死里复活，他就成就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神跟人结合的一种完美的生命。在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有这个生命，但是被外面的有一个像我们一样的这样的肉身所限制着。但是当他死里复活以后，这个生命就真正的可以说是得到完全了，圣经说得到完全了。然后借着他这样子的死里复活，他把这样一个完全的生命给我们。我们常常说这个叫做属灵的生命。所以呢，在这里头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能够把天然的生命跟属灵的生命清清楚楚地分开，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天人里头也有良善，天人里头也有勤奋，但是天人里头的良善勤奋跟在基督里面的良善勤奋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呢，当我们不能够很清楚地分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往前走呢其实是很受限制的。因为我们常常就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比如说当我们追求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在肉体里头追求，这里头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对神的道路的错误的理解和看法。或者说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祷告是出于我们天然的那一部分，这样子就不能够在信心当中很好的运作。所以在这里头能够分得清楚是很重要的。而且呢，我想弟兄姐妹在这里头如果有一些经历，你都会发现属灵的这个生命呢是我们天人完全做不到的。我不知道你羡慕不羡慕这样子一个生命因为每一个人呢，天然这个生命是我们很熟悉的，每个人都在从小到大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一直都生活在这里头。就算在我们当中最属灵的人呢，你还有一部分你知道自己是活在天人当中的，但我不知道你在天然这个生命里头满足不满足。如果你在天然生命里头满足呢，你要来追求属灵的这个生命，那个动力就不会很大。但是如果你觉着天然生命里头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出在一个问题，就是人活在这个天然生命里，这是整个这个系统的误差。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的话，它就告诉我们，我们其实要不但要分清楚天然生命跟属灵生命的不同，而且要一心的来追求属灵这个生命。而如果我们有这样一颗心的话，当听福音的时候，当看圣经的时候，圣灵就会来开启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事情上不断的来长进我们今天就从马可福音第七章来看一段，这其实大家也都是很熟悉的经文因为我们教会最近也在查考福音书，查考路加福音，所以很多经文你都很熟悉。但是希望大家还是很仔细的来看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一节，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我们就想耶稣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在前面刚看过他怎么样，他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你现在想想如果一个人随便哪里一走，然后周围的人就是说是彼此通知，哇，谁谁谁到了，我们要去到他那里去，然后随便一下，没有任何的现代的这个什么微信或者 Facebook 这些东西，一下子就男的成年男性就5000人，再加妇女小孩子，你就想想这样子的人不是很多吧？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吧？而且走街串巷，他到旷野里头，人就跟着他去，然后他坐船，人家知道他要去哪里，然后其他人就跟着他去，声名大噪，耶稣声名大噪。然后呢，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耶稣主要是在加利利那个地方我今年夏天有去过一次，开汽车加利利到那个什么耶路撒冷当然我是走高速公路绕了一下，要差不多2个小时吧，高速公路。所以你要是 那个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那里相当一段距离，那个时候呢，然后那边有很多山，所以不是很好走的，不是很好走的，所以他们大老远的从耶路撒冷到耶稣这里来看什么？他们一定看到很多，就听说了很多耶稣所做的事情。当然耶稣在耶路撒冷也曾行过一些神迹，圣经里头看到，但是行的可能没有像加利利这么大规模的神迹，所以他们来调查一下，看一看这一位能够行这样大的神迹，能够有这么大的号召力的人，这个耶稣到底是谁。然后他们来到了以后，他们就注意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注意到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呢？哎呀，他的门徒中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这是他们注意到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如果你是要走路，可能要走好些天哦，然后走到去看这么一个被称为先知、大有影响力、能够行各种各样神迹的一个人，然后你到那里，你去看什么？你会注意到什么？我估计我会注意到他洗手的问题，但是呢，他就注意到他的门徒。大家还没有看到耶稣洗手，耶稣也不一定洗手，看到他门徒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为什么呢？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所以你看没有，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他们所关注到的一件事情，关注到的事情。我们可能觉得大家这太可笑了，你那么大的功夫来看这么厉害的一个不说是先知吧，能够行这样子大的神迹，这么有名的人，你就注意到这么点细枝末节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他们的这做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圣经啊，他们当然那个时候只有旧约圣经，在利未记里头7:20，只是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了，所以一个人不洁净，如果吃了平安祭，这人必从民中剪除。我想从民中剪除的意思不是把他们杀掉啊，而是说就等于说是把你从这一个他们的这个 community 这个团体当中被排除出去。作为一个教会来讲，就等于说从教会里赶出去，对吧？然后有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物，或是人的不洁净，或是不洁净的牲畜，或是不洁可憎之物，吃了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这人必从民中剪除。所以讲到说神很看重人的洁净的，如果你要摸了什么不洁净的，当然吃了，对吧？吃了，这个是他因着他不洁净，等会我们可以看怎么就不洁净了。然后他吃平安祭的，这样就从这里要被赶出去，而这个命令是从神那里下的。所以他们这种做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虽然有点奇怪了。然后呢，你看在利未记11:44这里记载，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他们之所以关心这样一个洗手不洗手的问题，主要是什么？他们担心什么？担心从那个世上集市那里，那个地方很多东西不一定是洁净的哦，对吧？所以他们想让自己保守自己的洁净。如果你去看一看啊，旧约圣经关于洁净的命令，你的头可能会晕哦。在利未记11记载，这里有幅简单的图画，大家看一看就基本上知道了。你可以看鹿呀、牛呀、羊呀、鸡呀、火鸡呀，这应该鹌鹑吧，或者那类的鱼，这是洁净的。但底下猪，中国人爱吃猪肉啊，这猪是不洁净的。龙虾，如果你喜欢吃龙虾、虾、章鱼，对吧？这都是不洁净的。大概中国人虽然爱吃，也不一定会去吃蝙蝠了。中国人有时候会去吃蛇，螃蟹肯定中国人爱吃。鲨鱼翅，哇，这是美味啊！现在据说含汞比较多。乌龟，这是不洁净的哦。中国如果喜欢吃甲鱼，这都是不洁净的。老鼠，哎呀，这个 某些人会去吃不洁净的马不洁净狗不洁净猫不洁净兔子也不洁净所以呢不能吃兔子的这在旧约圣经里头如果我们大概我不仔细读啊我大概用把这个就是 highlight 一下嗯，它基本上就告诉我们在十一章三节凡蹄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蹄分两半就是它的蹄子不是一整个马的蹄子就是这一整个对吧但有的动物的蹄子它是分开的有两个要分成两半还要倒嚼倒嚼就是要反刍啊这个动物要反刍倒嚼不分蹄就不洁净然后分两半不倒嚼也不洁净猪就是分两半但是却不倒嚼对不对中国人过坐月子要吃猪蹄啊这也是不洁净的死的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水里头可吃的呢最主要是要有鳞有翅的有鳞有翅的水里至于是淡水鱼海水鱼无所谓就是要有鳞有翅都可以吃但是其他的无鳞无翅的比如说在美国常常卖的猫鱼就是鲶鱼啊对吧不能吃的鲨鱼不能吃的当然什么虾呀什么什么什么螃蟹啊什么龙虾这类的都是没有鳞没有翅的所以是在旧约是不洁净不能吃的然后呢雀鸟里头他说了很多如果你去看呢基本上这种是属于要么是猛禽就是去擒获其他的比如各种鹰啊什么之类的猫头鹰啊各种的耗啊什么什么鸬鹚呀这些各种各样的就是捕捉其他动物的这种猛禽或者是吃腐食的比如乌鸦我们在美国常常看到乌鸦如果路上有什么死了它就去吃那些所以猛禽和这种吃腐食的这些鸟类不能吃至于其他的可吃的这些鸡啊这类的东西这里好像没说鸭子啊所以烤鸭不是很清楚没有提到估计他们当时也没有鸭子他们住的那个地方然后呢虫呢基本上说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都认为可憎的所以它有翅膀但是它就在地上爬这个就不行但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但是它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蚂蚱就可以就是蝗虫蚂蚱都可以吃所以施洗约翰吃的都是洁净的对吧蝗虫蚂蚱这都可以吃如果再往后看呢还有一种啊四足的走兽用掌行走的是与你们不洁净掌行走的呢比如说猫呀对吧狗啊这都是用掌它没有蹄子就是没有一个硬的东西它是一个掌直接接触到地上的当然狮子老虎呀那些都更不用说了对吧狼呀什么都是一样的啊，摸其尸呢必不洁净到晚上然后底下他又说爬行动物基本上都是不洁净的因为在地上爬的嘛什么蛇呀什么的当然然后这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手工蛇衣龙子壁虎这叫岩亭这有些我们大概都不知道是什么大概都是这类的爬行动物都是不洁净的然后你看啊底下说第十一章三十二节其中死了掉在什么东西上这东西就不洁净所以不洁净在旧约圣经里是传染的不论是木器衣服皮子口袋不拘是做什么功用的器具需要放在水中必不洁净到晚上才洁净要放在水里泡着一直到晚上才能洁净所以当天是不洁净的若有死了掉在瓦器里其中不拘有什么都不洁净你们要把这瓦器打破了所以一只壁虎啊如果怎么样不小心掉到你的瓦器里这里头的东西都不洁净瓦器还得打破然后其中一切可吃的食物沾水的就不洁净并且那样器皿中一切可喝的也必不洁净其中已死的若有一点掉在什么物件上这个死了正好比如说有一个死了掉在锅台上那物件就不洁净不拘是炉子是锅台就要打碎都不洁净也必与你们不洁净这张还没有完啊后面我就不讲了但是看了以后大家有个概念在那里头呢有很严格的一些规定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而且不洁净是可以传染的对吧尤其在这里头一些器皿瓦器啊锅台啊这些它会传染的掉在那里你都那死了掉在上头你都把那打破所以你现在看了旧约圣经的这一些 规矩，你再回头来看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大老远从耶路撒冷下去调查耶稣，看他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你觉得他们去看这件事情有没有特别过分？你若看了旧约圣经，你就觉得不过分；如果没有看旧约圣经，你是觉得他们很奇怪。因为从我们的背景里头，我们没有洁净与不洁净的这样一个观念，但是对他们来讲，这种非常严格的律法之下训练的，当然他们要很关注这件事情，是不是？所以呢，也不是那么奇怪了。但是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回答的。马可福音第七章六节，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伪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你看没有，从他们的角度来讲，他们好像觉得自己很，就说是他们是在不但自己在遵行神的律法，而且还要保证在他们当中的这些兴起来的，像这里有很有影响力的这个人，他们也是遵行，他必须要是遵行神的律法。如果他不遵行神的律法，那你要说他是从神那里来的，让他们很难相信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他们的，从他们的角度来讲，这些做法、这些想法都是很正常。但主耶稣却说什么？却说引用了以赛亚上面这句话：“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什么意思呢？嘴唇是你自己所控制所做的一个比较外在的事情，对吧？但是内心呢，却是你里面的那个深层的东西。所以耶稣的意思啊，你们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呢，其实都是头脑在意志力之下所做的事情。他就告诉这些人，律法的本意啊，其实不是在讲这件事情，律法的本意是在讲内心的事情。但是这些人呢，他们呢只能想到头脑的事情。你现在想一想啊，用头脑做事情啊，来遵行神的律法有什么特点？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啊，我们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在旧约圣经里，是不是说旧约圣经写了很多内容，是不是只讲到关于洁净不洁净的事情？在律法里头，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律法里头，洁净不洁净的道理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旧约圣经里头，集中的其实就是在这利未记的这一章，应该前后我不是很清楚，不是很多的内容。但是旧约圣经里讲更多的东西是什么？用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公义圣洁。或者说是当一个文士来问耶稣基督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最大的两条，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就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上帝，其次是爱你自己。所以你看没有，用头脑做事情的特点就是说会选择性的做事。所以有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分不清楚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的话，真的是出于神呢，出于真的耶稣基督的这个属神的生命呢，还是出于我们天然人？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如果出于天然人的，天然人的好都是有选择性的。比如我觉得在很多的就是教会里头啊，尤其在华人教会里，比如说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常常很强调什么？常常很强调爱心，是不是啊？因为是讲到圣经里头讲到爱是最大的嘛，对不对？讲是爱是最大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对不对？讲到这件事情，所以呢都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教会最要强调的。但是你会发现在教会里头真正表现出神的爱呢，我只能说是凤毛麟角。而真正人所用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天然人的爱。天然的爱呢，在这里讲到是什么？假冒伪善。天然的爱的特点是有选择性的。比如什么叫做假冒伪善呢？我们自己在教会做基督徒，在教会里有的人可能只在这个教会待过，希望你们得到的印象更正面一点。但是有的人信主更久，可能在不同的教会里待过。你所注意到的，大家所说的爱，往往是指什么？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两种。我信主二十多年了，第一就是对慕道友， 慕道友是什么样的人呢？还没有入教的人，所谓还没有信主的人嘛，他还没有进来之前，我要对他非常非常 nice， 他有什么帮助尽可能去帮。当然呢，如果在教会里待太久，人家看你没有希望，大概对你也就没有那么大兴趣了。但是如果一开始来到教会还比较有希望信主，对你特别特别好，对你特别特别包容，让你觉得大家的爱，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你可以信主。信了主以后呢，是不是完全没有爱？也不是。但是那个时候爱就是选择的，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大家所说的爱就是说，其实呢就是说你跟谁比较合得来，对他的态度就比较好。然后你比如看不惯某一些基督徒，你给他用的就不是爱了，你就是凭爱心说诚实话了，对不对？就意思说我要指出你的问题要干什么，这就比较直接了，甚至可以定罪，甚至在背后说人了。所以其实整个你看这个事情啊，明眼一点的人，或者常常是不在，就是非基督徒，就可以看到说基督徒的这些表现呢不是真正的爱。当然在教会里也并不常常讲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如果按照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你就知道说圣经里所讲的爱绝对不是这样有选择的。圣经里所讲的爱是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赐，不嫉妒，不自夸，对吧？不做害羞的事情等等等等。如果你看下去，不是讲你因人而异的一个态度或者内心里头的一个感觉，而是讲一个人里面的这个生命的特质。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说，你看没有，人用头脑所做的事情呢都不是真的。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注意到，你需要去用刻意的去维持所做的一些事情啊，或者你在这个人身上你觉得做起来容易，在那个人身上做起来比较难，请问这是属神的爱还是属人的？当然是属人的了，对不对？只有属人的才会这些。或者有的时候我做得到，有时候我做不到，请问这是属神的还是属人的？一定是属人的了，对吧？所以如果你分不清楚啊，你分不清楚，除非你是不想分清楚，很容易分清楚的。因为从神那里来的就是这么完全，就是这么绝对，从人这里来的都是受着人各种各样子的限制。而且呢，我们人在这里头的一个误区就是什么？误区就是说，就像这些人，他觉得他很认真的在遵行神的律法，但真正从神这里来的耶稣基督却指出他们在假冒伪善。为什么？因为他们把自己可以做到的一些他们做到了，他们其他做不到的东西都不管了。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当我们还靠肉体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觉得肉体里头有一些良善我们放不下了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方面，你看，就是觉得自己这方面还不错，还觉得自己有价值，还多少依靠着这个，所以我们就不会完全的放下肉体的这些来接受恩典。原因就是我们认识不到，在我们肉体里头我们所做的任何的好事情都是非常非常狭窄，非常非常有限的。当我们看到那些，不去看自己做不到的那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活在一个假象里，以为这已经是属神的东西的雏形，我坚持下去就会越来越好。这个是在自己的肉体里头生命里头打转，受蒙蔽的一个表现啊。那主耶稣在这里他特别说一点，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这些人他尊敬神，从他的角度来讲是不是真心的？他绝对觉得自己是真心的。当他觉得所做的一些事情，这些人不洗手，用俗手不洗手，然后他就觉得这些人不洁净，不遵守神的律法，甚至义愤填膺的话，他从他的感觉来讲是不是真心的？他觉得是真心的，但是他却不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完全是出于内心的一个欺骗，然后他嘴巴上头脑里想到的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主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说，当圣经里头的律法所讲到的这些东西是针对人的内心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我们每个人来到神面前有一种无助的感觉。为什么？如果你内心里有任何的不好的思想，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就都有什么时候都会有不好的思想。 当你面对这个不好的思想的时候，请问你能不能把这个不好的思想想清楚出去就可以清楚出去？做不到吧？你最多可以说，哎呀，我不去想这个事情了，或者我把它压下去，今天我不去想，我赶快去想点其他事情，我把这个丢在一边，对吧？你最多可以做到这一点。但请问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截净，把这个东西除去以后就不在这里了吗？做不到吧？所以你就知道说，当圣经里所讲到的东西啊，我们人是做不到的，人自己来洁净自己的内心是做不到的。再来看耶稣基督底下怎么讲，到马可福音第七章七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就是他们在这里所讲到全是属人的东西。用我刚才一开始的话说，天人的东西，属肉体的东西，属血气的东西，这些东西一听啊，大家都听得懂，一听都明白是在讲什么。但是他说什么，如果你在教导这些东西，所以作为一个教会啊，我曾经在很多教会里听到大家所讲的有些其实就是现代心理学的东西。那些东西啊，属人的道理，把这个教导人改变不了生命的，就好像心理师改变不了人的生命，职业的心理师，最好的心理师，他对人可以有所帮助，但是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不能解决深层的问题。他说，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看没有，拜我也是枉然。那意思说，如果你真来教导神的话，而不是把人的道理来教导人的话，在这里敬拜神会什么，会有果效的，对吧？枉然就是没有果效，所以应该说是敬拜神有果效的，但是因着他们所教导的是属人的道理啊，就没有果效了。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他就指出他们前面的那些做法全都是人的遗传，因为人是自己选择了律法当中所写的某一些他自己可以做到的，按照他自己的理解所做的一些事情。耶稣来了，我敢说不去遵守他们的这些洁净的道理的。他的门徒既然不遵守，对吧？你想他的门徒是看谁的样子？我相信是看耶稣的样子，对吧？看耶稣的样子就不遵守的，所以他对这里律法有他自己从神这里来的解释。然后他说，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他又举了一个例子，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写得很绝对哦，写得很绝对，要孝敬父母。这个孝敬哦，不是中国人所说那个孝敬的意思，它基本上是 honor 就是尊重，对吧？ honor 尊重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这是在旧约圣经里头的，很严格的哦。然后你们倒说，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戈尔板，戈尔板就是贡献的意思。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本来摩西律法在这里写的很绝对的，人应该去 honor， 是应该敬重他的父母亲，如果咒骂父母的就要致死他。但是他们这里头有个说法，就是说本来供奉父母亲的那些钱我做了奉献了，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意思什么呢？那请问那个钱最后给谁了？本来这部分钱是用来供养父母的，但是他这部分钱，他说你如果说你把这部分钱用奉献给，简单来说奉献给教会了就可以了，就意思这部分钱就不需要来奉养他了，这样你们是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英文是这么翻译啊，这是 New King James Version， Making the word of God of no effect through your tradition which you have handed down。 他这里再次说神的话哦，神的诫命是有功效的，有效果的，但是因着你们自己啊，用人的遗传取代了神的话，取代了神的话，然后就让神的话没有果效。什么意思呀？什么叫做神的话是有果效的？因为在这里完完全全这里都是在讲神的诫命。如果讲诫命，我们就知道一般的意思说让你做什么 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叫做有果效的，你等会儿再来看啊。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情，他就指出来这样子的。前面是指出来人的假冒伪善，人把自己选择性的做自己可以做得到律法的事情，然后就觉得自己进钱了，然后还把这个东西看的标准非常非常高，高于什么？高于自己做不到的。因为如果把自己做不到的放在最高，那不就明显表现自己不行吗？但是他把自己已经做得到的那些东西他就看得很高，这样子就可以自以为意了。另外一件事情呢，这句话这个他们的这个做法说白了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他们自私。说白了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其实说到底还是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的。因为呢，本来如果把奉养父母放在高的位置，那假设这个人他的钱没有那么多，他奉养了父母就没有钱给他们，那时候不是教会，给会堂呀，或者说是给什么了，给圣殿了。如果是这样，那奉养父母那就没有钱给教会了。但是现在加一种说法，如果把钱奉给教会了，就不需要奉养父母了，那这样子就给他们了一个做法。所以在这里头呢，你看没有，当面临有冲突的时候，有利益的冲突的时候，天人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天人的特点就是选择以自我的利益为中心。如果你想想用刚才这两个，一个是选择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然后把那个看得为重，第二件事情说到底，如果有冲突的时候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高，这个是不是天人的特点呀？如果我们看自己的生命当中的表现，我们会发现是不是很多很多还是在这个方面啊，还是在这个方面。你知道在恩典之下啊，我们并不是讲这些事情，讲天人的这些问题是要来定人的罪，我们讲这些事情的目的就是让人看到属肉体的这个天然生命它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的。我的肉体生命跟你的肉体生命本质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人属肉体的生命都是从堕落的亚当夏娃那里来的，它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一个是应该被定罪的，指出这个的问题只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今天不需要停留在这个天然的生命里，但是我们要认清楚这个天然生命，因为不认清楚啊，你我会不知不觉停留在天然生命当中，然后觉着我还在继续等候神，我还在追求神，但是我们却停留在天然的生命里。然后再来看啊，马可福音第七章十四节，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你看没有，前面不是讲洁净不洁净的事情吗？他底下就真正的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了。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食物都是从外面进去的，他们在担心这些事情，他们要洗手，他们要洗浴，他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耶稣给他一下指出来一个真的跟他们想都想不到的一个说法，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然后耶稣到十七节，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你看没有，门徒也听不懂哦，因为他们门徒也是在旧约律法之下受教的。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在茅厕里。这里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那在这里是不是说耶稣所讲的跟旧约圣经矛盾呢？因为旧约圣经讲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那耶稣讲的是不是矛盾呢？不是矛盾，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啊，如果看了圣经就知道，旧约里头所讲的事情啊，英文叫做 type and shadow，就是讲一些比喻，讲一些隐喻或者是影子，真真实体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那才是真的。而且呢，在讲到在旧约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你跟一个小孩子啊讲人生的道理，能讲明白了，在那个时候只能讲他能够听得懂的一些事情，然后讲一些 规矩，比如说在旧约圣经里头，在那里头所讲的那么复杂细致的，你说归根结底是什么？归根结底是不是说在神那里头有一个洁净与不洁净，这里头很清楚的一个概念，对不对？什么是洁净，什么不洁净的，我们人可能不觉得。你觉得那个，你知道吗，解释那个关于洁净不洁净的，有不少基督徒怎么解释的？不少基督徒借用了现代的各种各样科学知识，告诉呢，为什么神不让人吃猪肉？因为猪呢，寄生虫很多，神完全是为了人的好处。当然呢，那里头还有一些动物，你就不好说了，对不对？龙虾是不是寄生虫也很多呀？螃蟹是不是寄生虫也很多呀？对吧？所以有些东西不好，那样子解释是非常，还是用属肉体的一个解释嘛，对不对？所以呢，但是在那些我们看了以后就知道，在神的眼里头有一个非常清楚，什么叫洁净，什么不洁净，有这两个一个界限的，这两个真的是有界限的，对吧？但是主耶稣在讲的什么，他在这讲了以后，他就开始把旧约圣经里真正的意思讲清楚了。他不是在讲吗？这首先是在讲关于内心的事情，其次是在讲什么样的东西会让内心里洁净，什么样的东西会污染一个人，所以他就开始讲，对不对？所以他其实是把律法的本意讲清楚。这就好像旧约圣经里头，那个时候给人可以说不可杀人，杀人就违背神的诫命，但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当他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怎么讲？恨人就是杀人。你想，对一个，就好像在旧约的时候，你对他们讲恨人就是杀人了，对他们能够听得懂吗？就那时候他们只有一个属肉体的生命，他没有属神的生命，在那种情况他听得懂吗？等到新约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之后，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把他的这个爱给我们，这个时候才可以教导你恨人跟杀人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这里其实真正是把律法的本意讲清楚了。刚才用食物只是在预表一些更深的关于人生命方面的事情，然后底下他就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大家知道谤毒是什么意思吗？谤毒就是啊，就是因着怨恨在背后诽谤人。简而言之，对谁不满，然后背后去对别人来说他的坏话。哦，很多人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听过人做过这些事情，对不对？常常听过人做过这些事情，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切能污秽人。所以耶稣在讲旧约圣经讲那些，就是到了一天让人可以明白怎么样让人内心可以得洁净，当然在讲怎么样内心会被污染，对吧？怎么会内心会被污染？我们还是用这幅图来看啊，这幅图来看，我们人呢有头脑，每个人有头脑，有理性，对不对？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想问题、分析问题、判断问题，但同时呢，我们人里面有灵魂，有一个内心，这个内心，然后呢，在新约的时候，对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来讲，我们以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做我们的生命，我们接受那个生命，或者当你真正信主是什么意思？就是把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新生命、属灵的生命，我说愿意作为成为我的生命。所以呢，这个灵，基督所分赐给我们这个灵，就成为我们的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魂，自我意识，对吧？魂，自我意识。耶稣在这里讲什么呢？他在讲内心是怎么样被污染的。在我这幅图里头，内心相信的话语，这个构成了我们的内心的世界，所以就是内心的信仰。我们现在想一想，耶稣所讲的这些污秽人的东西啊，他讲到这里有不少东西，我只讲两件事情。有一件事情呢，比如说在这里头的邪恶诡诈，邪恶诡诈，我们在这里应该没有这样子的人啊，诡诈的人。但是你会想啊，假设有一个人啊， 他本来不是这样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会被邪恶和诡诈所污染？我想最容易明白的就是什么？最容易明白的就是那些加入黑帮的人吧 ，gang， 对吧？就是他们为了，你知道吗？青少年反叛呀，或者希望赢得其他人的尊重，希望加入什么，然后他们就加入了。他本身不是这样的人，他怎么样可以变得跟其他一样也邪恶诡诈呢？你知道入帮会之前常常要去让你去做一些很可怕的一些事情，是吧？做很可怕的事情，让你证明对这个帮会的忠诚。在这过程当中，就会把你原来的良心，原来有的良心，要你去越过那个界限。然后周围所看到的人都是这种邪恶诡诈的人，你然后待在那样一个环境里，看着另外一些人常常都是这些表现，然后你跟他在一起，是不是不知不觉慢慢你就变成这样子的人了？所以你看没有，如果只要是有这样子的人，你愿意跟他待在一起，你只要看他的所作所为怎么样是表现这个邪恶和诡诈，你常常看着他，你跟他生活在一起，你就被污染了。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那些邪恶诡诈的人，他们内心里头相信的是什么？邪恶诡诈的原则，然后他们就在表现出来，他们用他的行为在表现他们内心的话语。然后今天另外一个人本来是比较叫做 innocent， 本来没有那么不好的，良心还比较敏锐的，但是一旦进入到这里，为了赢得他们的认可，在这种环境之下看着别人这样做，他行为当中所表现出来内心这个想法不知不觉就被你自己所吸收了，有一天你就变成这样子，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这叫被污秽了。那另外一个在这里讲到的很多的什么苟合呀、淫荡呀、奸淫呀，这讲的性方面的犯罪。比如在现在的社会里头，人看网上的淫秽的东西是很容易的 ，pornography， 对吧？如果一个人啊，他时不时去看，他只要时不时去看这些图画，这些图画所代表的意思就会在他的心里吧。时间久了，就是不由控制的就会在人里头影响这个人吧。如果他又在行动上去实施，因为在内心里头存在，就容易在行动上要去实施，那是不是他过后这叫做就是私欲就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一个人内心里头只要常常看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在你内心存在，一开始就算没有完全接受，后来就变成你内心里头的所谓的信仰了，那这个人就变成这样，就被污秽了，对不对？这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啊，我们今天呢要想要自己内心要保持清洁，要注意什么？注意自己所看的东西，也要注意自己所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因为这些人他都会不知不觉的在影响我们。一旦这些东西进入到我们的内心，我们这个行为就会来表达内心里头这些东西，我们想问题，我们看问题就会从这个角度。当然呢还有一件事情啊，在这里头啊也是在讲怎么样被污秽。那一个人已经被污秽了，我们其实肉体生命里头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没有人内心是洁净的，没有一个人内心是洁净的，内心里头有各种各样已经被污染的东西，那怎么办？因为在这里头主耶稣不是在讲洁净不洁净的事情吗？那这个怎么办啊？其实简而言之啊，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事情要倒过来，就意思什么？刚才我讲一个人怎么样，他被那个邪恶诡诈所污秽的，他就看到那样子的人跟他生活在一起，要被他认可，然后不知不觉就变成这样子的。如果看淫秽的东西，他常常去看就受了这些影响了。所以今天啊，要自己内心被洁净，其实还是一个同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个过程是建立在恩典之上。我们再来看，我把这些经文再列出来，就是 就是利未记十一章这里列出来各种什么洁净不洁净，列在这里头。我们来看一看啊，在新约的时候重新怎么来理解这个，从福音的角度怎么样看洁净的命令。首先我们说啊，在新约的时候食物没有什么洁净不洁净的了，在新约圣经里唯有一个地方，就是在使徒行传里记载，那些外邦人信主了以后啊，有些人从耶路撒冷下去，就意思说这些外邦的信徒也要遵守摩西的道，然后也要守割礼。后来呢，他们就保罗跟应该是保罗跟巴拿巴吧，跟他们就大大的争论，后来就去了那个哪，去了耶路撒冷。后来使徒啊他们那些商量之后，就说外邦人不需要这样，只是告诉他们不要去吃血和勒死的牲畜，意思还是不要吃血，勒死牲畜就没有放血嘛，对不对？所以呢，还在新约里头看到唯一就是这个。当然在罗马书里头更讲到说，集市上的东西什么东西都可以吃的。所以你看没有，我读几处经文，有一处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十四节，这一处呢是彼得在那里祷告，然后天上呢就有异象啊，就魂游向外，然后有各样一个大布，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或者东西，你其中有些是洁净的，有些不洁净的，然后就给他说宰了吃，就意思说让他去吃。然后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所以彼得是渔夫，虽然没有在他们神学院里头进修过，但是他一直都是遵守这个旧约圣经里洁净不洁净的这个律法的。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你看没有，在新约的时候为什么这些东西没有洁净不洁净，所以今天吃龙虾是没有问题的，今天吃猪蹄也是没有问题的，都是被洁净了，因为神所洁净了。然后罗马书第十四章十四节，这是使徒保罗所说的，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看到在新约的时候再次讲到，没有这些吃的东西没有什么不洁净的。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吧，更深的一个道理讲清楚了。为什么呢？因为说既然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这是神所做的工作，万有指什么呢？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呢，因为一切的东西万有都与神和好了，所以今天都因着耶稣基督得了洁净，所以今天所吃的东西没有什么不洁净的。当然今天我们注意卫生是对的，但是这个和洁净不洁净我们所说的不是一个意思啊，这个是指在对神的关系上。所以呢，新约没有食物上的洁净与不洁净之说，但是新约里有没有洁净不洁净之说呢？我刚才说没有在食物上的洁净与不洁净，但是有没有洁净不洁净之说呢？你看一看新约你就知道，绝对有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七节，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叫我们成为圣洁。看到没有，污秽就是不洁净，圣洁就是洁净。犹大书第一章二十三节，这里讲的更加直接，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救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这是中文所翻译的，原来那个词叫 sarx， 就是肉体，连那被肉体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你看没有，在新约的时候你看清楚了，新约里所谓不洁净就是肉体，就是天然的这一个生命在神看来是不洁净的，因为天然的生命被什么污染了？被罪污染了。所以他说连肉体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他说的肉体啊，不是我们的身体，每一件衣服都是穿在身体上的，除非是放在柜子里头，或者柜子里头也穿过了，对不对？新衣服。所以他在这里所指的就是天然的属肉体的这一个败坏的生命。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看没有，在新约的时候还是有洁净与不洁净，但不是指食物，它其实这也是旧约圣经的本意，所讲的这些东西全都是用来指生命上的事情，不是指食物上的事情。然后但是呢，我刚才说在新约的时候啊， 这个洁净与不洁净不是我们自己人去洁净自己的内心，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你内心里头已经被污染，如果你内心里时不时会被一些不好的思想，不管是不赦免人，或者是自私自利，或者是懒惰，不管什么了，对不对？或者各样的污秽，这一个人自己是洁净不了的。我说在新约的时候，只有在恩典之下才能够洁净。他是怎么样做的呢？这里头有两段经文，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是指当时哥林多教会里头他们的人以前犯各种各样的罪，他们其实现在还在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你看没有，他在这里讲到一个恩典的事情，就是今天就好像保罗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就是什么属肉体的生命，被罪所污染的生命，所有这些东西已过，都成新的了。所以今天借着恩典，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希望，我们不是有天然生命吗？天然生命本质上都被罪污染了，但是在每个人身上表现污染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污染得更厉害，还有的人相对好一点，但是从本质上来讲都被罪所污染了。神不是要来洁净那个天然的生命，神是给我们一个什么全新的生命，借着什么，借着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今天对于一个每一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个新生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今天我认识到天的生命里头已经被污染，我每个人其实稍微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你都知道你的内心已经被污染了。污染的程度不一样，但是污染程度小的人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没有被污染，污染程度深的人也不要因此来绝望。因为今天这个好消息，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从神这里来的，他道成肉身，他今天担当我们一切，不是今天，他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意思是什么？每个人身上的污秽，每一个人身上的罪全都算在耶稣基督身上，然后接受父神的审判。所以呢，是借着他来洁净我们，然后他把这些东西可以说是除灭了，死里复活，这样一个神跟人结合的完美的生命白白给你。如果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原来上帝差耶稣基督2000年前降世为人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是为了给我一个全新的被洁净完全没有污秽也不可能被污秽的生命，我愿意要，我要让那个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那今天就是得了洁净了。所以今天对我们在座已经真的重生得救的人，你应该学习不去看自己肉体的那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是被污染的，那里头就污染程度小的你千万不要以为没有被污染，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再努力一下那个生命就会变得更好，那个生命已经被污染的是不能够改变的。今天神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开始，给我们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呢，这是第一步，对吧？重生的时候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接下来以弗所书第五章26到27节，要用水借着道，就是借着神话，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无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前面是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这样子，不可能被玷污的，永远都不可能被玷污，他已经完全得了洁净的基督的生命。其次呢，他要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这个就是指什么？这个就是指你我的内心世界，我内心所相信的话。如果你脱离第一个，你就等于靠着自己想要把内心里头的污秽除去，这个就是靠自己想要救自己，你自己稍微努力一下你都知道不行的。请问一个自私的人能不能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让自己变成不自私的人？
他可能可以努力说啊、哦，我在这件事情啊，我知道自私不好，我这次这么做，我另外一件我这么做。但是你会发现啊、哦，当这么去做的时候，每一次都要怎么样，用意志力逆着自己内心的那个倾向去做一件事情，做一次还行，做两次还行，对这个人做一下，因为那个人帮过我，我也还行了。但是另外一个人就很难做了，你看没有？这都是像前面所说的，用肉体靠自己的天然生命想去来达到神的标准，做不到的。你做一做，你会发现你很有限，然后要非常大的努力，非常困难，做不到的，对吧？所以今天呢，如果脱离第一个，用直接去想办法啊，我看了圣经，这样的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我今天我就常常读圣经，你知道吗？以前我们在律法之下的时候，我们有的人信主以后十几年也常常读圣经。请问你内心里头那些捆绑你身的那些所谓的罪，比如说是骄傲，除去了吗？没有除去吧。所以你看没有，因为那个时候不懂得这个恩典的道理，不懂得神给我们已经给了一个全新圣洁的生命，所以那个时候所做的事情没有建立在这个根基上，试图自己去读圣经把自己洗净，做不到的。所以需要有第一个根基，但是呢也不能够停留在那个根基上。停留在那个根基就等于说，好，我有一个全新的，我真的重生得救了，我有个全新的耶稣基督给我的那个属灵的生命，但是我的内心还是污秽，我的内心世界还是污秽的。这样子就等于我的思想，我的言行不知不觉表达出来还是污秽的。所以这有两步，我们现在啊不讲第一步了，就来讲第二步，用这一个角度来看旧约圣经里头利未记里所讲洁净与不洁净的事情。因为主耶稣今天就是在这个马可福音里这所讲的，就是在讲什么叫洁净，什么不洁净。其实很简单，凡提分两半倒觉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意思是这些是洁净的，对吧？这是洁净的。什么叫提分两半？我们刚才讲了，在神那里有个非常清楚的洁净与不洁净之分。洁净就是属基督的或者属灵的，不洁净就是什么？属肉体的。所以就意思说，我们要在这里头想要内心世界被洁净，今天要走的一条道路是什么？是一个分开的道路。与什么分开呢？与肉体分开。今天虽然他脚上长着两个蹄子啊，长上两个蹄子，四个蹄子，其中一个蹄子分两半，每个蹄子都分两半。虽然这个蹄子长在他的身上，但他清楚的知道什么是属灵的，什么是属肉体的。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哦，你把这个东西混在一起，你是不可能得洁净的。为什么？因为当你把肉体里头的良善当作是好的时候，你就把整个肉体保留了。什么时候在上面可以越来越长进，越来越得洁净呢？就是你清楚的知道什么是属灵的，然后一心的在追求这方面，神在这方面越启示越清楚，越启示越清楚。我们在地上啊，没有一个人绝对的可以脱离肉体的，因为你肉体的有些东西是非常天然的，非常自然的，叫做 default， 你想都不用想，它自动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对吧？所以呢，今天只要在地上，我们都受着属肉体生命多少的影响，但是要想要少受属肉体天然生命的影响，今天要想要这样，就是你把这里要分得非常清楚。如果你一个人没有概念啊，你知道，对于有些基督徒啊，真的很难传达。就在最近一段时间，我跟我以前的一个同学，就是一个同学分享，福音。他其实也是信主相当长的时间，在主里头有一些经历啊，然后呢，但是跟他讲，我其实就在讲属灵跟属肉体，什么叫做靠自己，什么叫做靠恩典，这个就讲不通的，讲不通的。因为当他在过去信主的过程当中啊，信主的过程当中，他也有一定的在主里头的经历。我回头一想，我说我没有听到福音之前啊，我在主里头也有很多经历的，有些经历或者有很多很超自然的经历的。 我把有些比如说我以前工作啊那上面那时候还没有听过恩典的福音啊，就是本乎恩因的信的这个恩典的福音还没有听到之前已经有很多很多经历，但是我为什么就我为什么不会把那个那些东西啊就是那些东西为什么没有成为我的拦阻，我发现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虽然有那些经历，但是我从来没有用那些经历来说明就说是我的信仰都是对的。相反我是这么想的，我在过去在那些每一次有这样子的经历我就觉得哇这些经历太好了，为什么不能更多的经历呢？为什么圣经里头所说的还有一些我还是没有经历到呢？所以当我用这一种心态去看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要这些经历并没有让我停留在天然生命里头，反而是想让我脱离天然生命。所以当我听到福音的时候，福音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脱离这个天然生命，我觉得就很容易去抓住了。但是有的人呢，因为他在那里头，因为这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在肉体里头有没有神的带领？有很多很多神超自然的带领，但那些都不是在说明他们的肉体生命是好的，对不对？但是有的人因为有这样的自满，他总是用这样的经历来说明，你看没有？就意思说不知不觉是这么的想法，既然我有这样子的经历，这说明上帝对什么对我的一个肯定，看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律法靠自己的心态，对不对？所以今天啊，如果你能够分开，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另外，倒觉是什么意思？倒觉当然是指吃神的话了，就意思说反刍，就意思说啊，今天啊，关于这个福音，道理很简单，但是你想让这个福音来改变你的内心世界。你可千万不要以为我一星期听一次就在教会来听一次讲道就够了，你甚至都不要想我只要听一次教会然后我每天早上读半个小时圣经就够了。真的，我不是要打击大家，你想一想，如果做这些动物它吃了以后，什么叫盗掘嘛，就是反刍，它吃下去之后他常常继续在咀嚼，要把里头的营养充分的释放出来，是不是？所以就意思说啊，如果你想真的在属灵的生命上有进步，真的想要脱离天然生命，真的想让过到这种超然的生命当中，让神的生命在你里面成为你的大能啊，你就需要时不时去想这些事情，其实不是那么困难的。因为我有时候想啊，当你没有时不时想神的话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当然我们上课或者说我们做研究那时候你就是得要想这些正当的事情，我的意思说闲的时候你在想什么？我们闲的时候要么就是无聊，然后就去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打发自己的时间，没有任何的造就吧，而且还有可能被污秽吧，对吧？其次，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你有的时候无聊的时候很容易有负面的思想来在我们的头脑里啊，我是知道有的负面的思想，比如说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人生好没有意义啊，好无聊啊，对不对？或者想到一些困难，觉得哎呀我好不想去面对啊。所有那些想 procrastinate 的人是不是都是有这种想法？哎呀这么多的困难我不想着，先不去管了，对不对？你看没有，我们没有去想神的话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的脑子是停下来，没有想神的话的时候，有的时候想到谁对我不好了，甚至过去十年以前的事情。我的意思说，当这个时候是不是常常在想负面的东西，与其去想负面的东西，是不是来想一些更好的神的话呀？是不是想这些事情更有建造力？所以呢保罗说什么，凡是公义的圣洁的有美名的可爱的这些东西你要去想， 他让我们常常去想这些。所以这就是说，让我的生命要想真的能够活出圣经里所说的，你不可能不这么做的。那底下那个在水里头、海里头、河里头有翅有鳞的是什么意思？那什么叫做没有翅没有鳞的？有翅是什么意思？有翅就是说要游嘛，对不对？要游，它有那个翅，它才能够游，可以逆水而上。有鳞呢，就是上面一层保护，是不是？有一层保护吧。就像那个鱼鳞嘛，对吧？鱼鳞就是有保护的，这对于鱼来讲就好像盔甲一样嘛，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头，无非就告诉我们，你不要像有一些动物呢，就是活在淤泥里头的，就是沉在水底的，就是顺流而下的，顺着什么世界的潮流而下的，而是你要逆着这个潮流，你要有这个能力。你知道神给我们的生命啊，他不是让我们真的没有，不是说打算让我们过一个非常舒服的生活。你如果想说听恩典的福音，有一天可以进到一种很舒服的光景，那个舒服的光景就是说，上帝祝福到一个地步啊，我就是躺在床上，天上都可以掉馅饼下来。不要这么想，神所祝福的生命是一个有。真的是有能力去成就一些不能够成就的事情，靠着神的恩典。所以如果喜欢偷懒的人哦，真的喜欢偷懒的人，你不是让你现在要改掉你的懒惰，而是愿意把这个懒惰的内心，就是被懒惰这个所污秽的这一个懒惰就是污秽，愿意来放弃，愿意有一天不管是今天还是以后，让神的话来洁净，把这个东西除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殷勤不可懒惰。懒惰的人啊，旧约圣经里讲说，懒惰的人觉得自己比很多人都有智慧，因为他什么也不做，他觉得很划算。但是呢，懒惰的人从来就很难够体验到，当一个人去做一些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事情，过后又有收获、有成就的那一种满足感。神要我们做的后者，圣经里所说的安息哦，那个 rest 是指什么？是什么也不做吗？还是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内心那种满足的那种成就感？当然是后者，是不是？所以他在这里头所讲的，你不能够按着你的肉体的 default。如果你任凭自己的肉体，他的就是他喜欢什么，你就顺着他。他想要怎么样你就怎么样，这就是那种没有翅没有鳞的鱼，沉在水底里头吃淤泥的那种，在淤泥里头找食物的，这是天然的生命。神要我们给让我们过的不是那样子的生命。那意思就是说，时不时你都有一个什么，这都有一个逆流而上，是叫 fight， 就是 fight， 不能顺着肉体，你只要顺着它下去，然后指望上帝啊，你看我都这么可怜了，你来怜悯我吧，对吧？不是这样子的，上帝让我们逆流而上，不 settle 在那种状况里。那后面他所说的，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哦。当然前面讲的这个分鳍，你看分鳍用掌接触的那些动物都不是不洁净，掌接触是什么？太接地气了，是不是啊？太接地气了，跟那个东西接触的属地的东西接触的太那个什么，现在不说了，对吧？然后底下什么？他说：“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以为可憎。”这跟那个用掌是一样的，就意思是跟地联系的非常紧，一直都是联系在跟。地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爬物都是一样的，它们跟地联系在，属地的生命跟天然的这个东西接在一起的，没有分开的。这个就是不洁净的，这个就是一直在过天然的生命。但是呢，它有翅膀用四足爬行，如果是爬行啊，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还可以吃。意思是什么呢？今天当它要动的时候，它不是靠着天然的力量在爬，属地的嘛，天然的力量在爬，它是什么？蹦跳，蹦跳，这就是说它要去动的时候，还是要靠属天的力量的。所以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啊，真的，上帝给我们一个生命， 这个生命不是让我们要埋在地里头的，不是让我们去埋在地里头的。今天对我们每个人的挑战，如果你已经重生了，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主了，他给我们的挑战说，他把这样一个宝贝里头有着莫大的能力放在这个瓦器里头，让你我愿意不愿意用这个生命来面对生命当中任何一切的挑战。你知道你给我的这个生命啊，在任何的事情上都是得胜有余的，在这地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能够难倒他，因为他智慧不够。在这地上没有一个疾病他不能够医治，在这地上没有一个什么困难他不能解决。但是如果你活的是属地的生命，就不要想去解决，对吧？所以今天神真的把这个宝贝给你我了。我们有的时候啊，听太久了，好像把这个很基本的福音就忘掉了。他给我们一个宝贝，今天让你我去用吧。真的，你可以在任何的事情去用。我就说我有一次一个学生，我那个学生不是他也不信主，但是他的脚扭伤了，还有个轻微的，有一个骨头有裂开，然后好长时间都没有好。本来他也不信主，我也没有跟他分享过信仰。我看他实在难受，我就说我给你来按手祷告，用他方言祷告。我祷告他疼痛马上就减轻了，他自己他就马上就知道减轻了。然后过后呢，他就快了很多，就是我的意思说恢复就快了很多。过后我就跟他又祷告一次，我就跟他祷告过两次。然后这一次我们就是这一次刘罗生小孩，我们在那个就是那天半夜三点钟8月2号3点钟去，然后呢中间呢当然就一开始就等，然后在等的过程当中，后来我就说好，你每一次宫缩的时候疼的时候，我就用方言祷告，我就按手给他方言祷告，疼的时候方言祷告就很容易就过去了。还有中间每一次，你知道我们原来去上课的时候教你怎么样呼吸啊，怎么样干啥，不是说不能够呼吸，不能够用深呼吸，你可以用的都可以用，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对我们一个明白自己真的有个属神的这个生命，然后今天借着方言祷告可以释放这个属灵的生命的时候，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子，你当然可以去这样子，我们就这样子每一次疼就祷告。然后后来呢，到了7点多的时候，有两个护士来了，我就告诉他们，我就说他疼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方言祷告，然后还问他们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其中一个就完全不知道，另外一个说他知道，后来我问他，他说他是基督徒。反正当时就一直这样子方言祷告，没有吃任何，就没有任何的药，然后一直到大概我都忘了，开到8指到9指都是这么度过的，就每次疼就方言祷告，每次疼都方言祷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神给你我的东西是可以用的。那次我跟小叶出去跑步，然后他就很难受很难受，那天好像有些咳嗽，是不是也反正就是很难受嘛。然后当时呢，我们就本来要跑，跑到后来实在就跑不动了，我们就在方言路上，我就跟他方言祷告，一起祷告，就是他有点好像要得病了那种感觉，然后那次就过去了，他后来就舒服了。我的意思说，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从这里头灵里头的里面所释放出来的生命能力，方言只是其中一种方法，不是唯一的方法，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或者说我们在教会里所教导的所学习的，无非是怎么样靠着这一个生活，这叫什么？靠信心生活。你可以不这样子，你可以靠天然的方法，我们也不需要去定罪别人，别人可以用天然的方法，但是神对我们的鼓励是什么？我们如果有上帝已经给我们，我们就应该学习今天做什么样的事情都要来学习靠属天的东西。这个不是一天就是一朝一夕就学会的，这也不是一下子就很熟练的，甚至你一开始你去用，你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明显的果效。但是在这里头， 一直长进，一直长进，你就会发现这里越来越有果效，越来越有果效。这个就是过水田的生活，这里就是逆水而上的生活，这就是分歧和倒嚼的生活。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那这个地方吧。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那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给我们耶稣基督的生命，真的是莫大的宝贝。今天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这个宝贝就在我们里面。主啊，但愿今天借着这些话语，你来帮助我每一个能听到的人，都再一次有这样一颗心，一个心智，就是愿意来一心靠主你所给我们的新生命，靠着恩典来生活，靠着属灵的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大能生活，而不是活在肉体当中。教导我们，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时每刻，常常都来学习靠着这个依靠耶稣基督的生命来生活，让我们过这种分歧，过这个倒嚼的这样子的生活，要过逆水而上的这样子的生活，而不是沉在水底。真的是帮助我们来行走的时候，不再是在地上爬行，乃是在空中可以跳跃甚至飞翔。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